各位菩萨，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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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三茶三恶业报经。各位菩萨，我们上一次经文是讲到三种轮相，第二轮相已经说完了以后呢，说明如何要忏悔业障。那么本经有一个旃茶忏，就是依据这个旃茶经所提示的内容，教我们怎么样子的去忏悔宿世的恶业，乃至十众五逆一禅提谤法，根据本经都可以忏除清净。那这个旃茶忏呢，我们在这部经里面经本上面有一个旃茶三恶业报经记行法，就是如果我们要拜忏的话，用这本经后面有附教我们怎么样来拜旃茶忏。那这个行法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这几次所说的旃茶忏的内容，根据这几次所说的忏仪，就是九科里面严禁道场清净三业，然后最重要的说罪忏悔，最后面发愿，然后称念名号，总共有九个科目要去确实去行忏的。这个内容呢，后面的行法其实就是把我们这几次的经文内容呢，把它特别在后面把它标出来。那可见的，在整部经里面，卷上是讲事的三种轮相，卷下是讲理的一时境界。理事圆融里面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如何去实践。所以这部经里面忏悔法是一个很重要的法门，因此我们这部经里面到最后坚净性菩萨在最后要流通分的时候呢，有依照佛当年讲经的规矩里面要请问经名，就是这部经的经法已经说完了以后，要请佛说这部经的名字要叫什么名字。那么佛呢，有说这部经总共有四个名字，其中第一个名字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旃茶善恶业报经，我们现在封面上就是用这个旃茶善恶业报经。但是这部经总共有四个名字，大家看一下第91页经文的第91页，就是我们这部经的最后一页的地方呢，还有说第二行的最下面一个字，佛告坚净性菩萨，此法门名为旃茶善恶业报，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部经的经名，就是知道旃茶经。然后第二个名字叫做消除诸障增长净性，第三个名字叫做开示求向大圣者尽去方便显出甚甚究竟实义。那么第四个名字是善安慰说令离却落速入坚信决定法门，这总共有四个名字。那么第一个名字是总名，所以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总名。那第二个名字为什么叫做消除诸障增长精进，所根据的所说的法内容就是我们现在拜忏旃茶忏。所以这个旃茶忏如果如实去实践的话，依前面的忏仪九科来拜旃茶忏的话，有什么作用呢？可以消除诸障增长净性。所以这个如果只单独用这个法门来修的话呢，也可以达到消除诸障增长净性。那么第三个跟第四个名字的内容我们还没有说，那个是到后面第 第三个名字是到卷下，第三跟第四个名字的内容都在卷下。那第一个名字是总名，第二个名字其实就是这个三查忏法，可见的他这个三查忏法的内容单独提出来都可以列作经名，就这部经的经名字，可见的这个三查忏法在本经里面所占的分量其实是很重很重，那我们也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个第二轮向之后呢，来跟各位介绍这个三查忏法。三查忏法有忏仪有九科，那么要忏多久呢？这个忏法要忏多久呢？不一定啊，根据个人的因缘善根，心猛力不猛力，业障重不重，最轻的业障最轻的，善根最厚的，那么至少就要七天，这是我们上次说的忏期，就是三查忏一拜的话呢，最少七天，那最多最多可以三年，不是说可以三年，就是如果七天没有忏清净，没有得到清净轮相，那么再继续忏，就是连续三年，有确实用这个九科下去用心修行，那么地藏菩萨说在三年之内呢，他保证可以得到清净轮相，所以从七天一直到三年所做的最后就是希望能够消除住业障，增长净性。那怎么知道他是已经消除诸障，净性已经增长的？就是根据轮相，所以我们说七天以后呢，你每天就要去执这个身口意这三颗的轮相，然后一直直到这个轮相清净。我们上次也说明清净相的一个展现是什么样子，这都是上次的。那在这个三查忏里面说到业障完全消除，表现出来的最重要的最主要的就是以轮相为主。所以业障有没有消除是看什么地方呢？是看轮相啊，以轮相为主，然后兼明于相，也会有其他的锐相出现。那这个锐相呢，其实是兼附带有一些好相，你梦到佛菩萨放光等等啊，那这个是锐相。但是这个锐相在本忏里面是属于附带的，不是主要的，所以跟宾主要分清楚啊。如果主要的没有得到清净轮相，而有锐相出现的时候，那就要做鉴别。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鉴非。看到说如果轮相没有清净，但是有很多的锐相出现的时候，就要好好的去审查是不是真的是锐相，还是其他的外魔所扰。所以今天要说的是鉴非，就是鉴别是不是真正的锐相。那这个忏法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为什么要去拜忏，最重要是要消业障。所以在佛门里面就是说借由拜忏，如法拜忏，确实可以把业障消除，那也可以洗净我们古史来的罪业，这是我们学佛的受用。虽然已经做过了，但是忏悔可以把这个业障洗净，所以过去的业可以洗干净，未来我们可以发愿，最重要是要掌握我们现在的因缘啊。面对过去的业，我们把它洗干净，然后将来我们可以用发愿修行。当下呢，我们当下修行的因缘必须要掌握。那这个是讲三查忏，它的忏仪还有忏期。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鉴非，就是鉴别，不是锐相。如果出现有许多的殊胜境界的时候，但是它并不是锐相，所以叫做鉴非。那这个是地藏菩萨的慈悲告诉我们，那从反面来说呢，会有什么情况出现，要叫我们具责法眼，就是要有智慧来分辨真假啊，佛跟魔。所以请各位看一下第28页，第28页倒数第三行，因为我们上次已经轮相显示清净的，就假设我们拜忏不管经过多少时间，因为每一个人需要的时间不一样， 那我们假设我们三业的这个轮相已经清净，然后也得到许多的好的瑞相出现，那这个都已经呈现出来以后，要考察我们现在这个瑞相是真的还是假的呢？那有这很短的文字里面就把它分辨出来，说若人未得三业善相，但先见闻如此诸事者，则为虚妄恍惑，诈为非善相也。这个是地藏菩萨的劝诫，就是告诉我们要知道，如果有这些瑞相，但是我们在拜忏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现在进入到坛场来拜忏，来修这个三茶忏法，我们确实在修这个三茶忏法，而每天有在执这个第二轮相的身口意三业的这个三个轮相，但是在修忏的过程当中呢，没有得到三业善相，就是我每天早上在执这身口意三轮的时候，并没有得到三业善相，也就是说还有那个黑的那个相会出现的时候，没有得到三次三颗轮相的都是红色的，都是善业出现，就未得，所以大前提是没有得到三业三相，可是已经先见，所以那个先就是没有得三业三相，但是先有瑞相出现，先见到前面所说的瑞相，就是先见到这个佛呢，或先见到光明啊，或先闻到香气，先有这些瑞相出现的话，他说则为虚妄恍惑诈为。所以地藏菩萨呢，在这个地方是非常严重的警告我们，他告诉我们说这不是真正的瑞相，他用六个字加重叫我们要小心，他只要说这是非善相也就好了，但是他在这里面说虚妄，其实虚妄就是恍惑，恍惑就是诈为，但是他这个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见的这个些相呢，不是真正的瑞相，是假的，是有外邪来恍惑欺狂迷惑我们，这个要让我们上当的就是虚妄恍惑诈为。这个是地藏菩萨呢在这个地方一再的告诉我们，虽然只有两行字，但是它加重，然后最后做一个结论说不是善相，这个就是简卑的文字。那我们借由这个地方呢，对于教理呢就要知道它的重点所在，因为它这里面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有这些境界的时候，要去考察这个是瑞相还是非瑞相，就是非善相。依据本经来说，依据三茶忏来说，一个最清楚的分别方法就是，如果我们拜忏，而他说得很清楚，文字交代很清楚，就是轮相没有清净之前见到的瑞相都是假的啊，这个没有例外的。只要轮相没有清净啊，未得三业三相。轮相清净比较重要，瑞相是其次，有那是我们的善根深厚，没有也有加持，后面会有说，但是主要的在本经里面那个轮相很重要，轮相一定要拜到轮相清净，而不是拜到瑞相出现，这两个的次第宾主一再的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那除了三茶忏里面这样子说，其实佛在经典里面呢，很多的地方也一再告诫我们，因为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就是不怕退步，也不怕慢，甚至不怕苦，不怕障碍，但是很怕，最怕修行过程当中就是最怕着魔或者是邪见，如果着魔跟邪见是很难回头，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参一点点都不行，一个念头都不行，所以在大前提里面告诉我们，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心理建设的时候，因为这个东西很能够迷惑修行人的心，这个比较快嘛，求神通比较快，我念佛念了那么久都还没有一点感应，如果有一些境界出现的时候呢，会让自己增加很强的信心啊，这个是难免，可是这个就会有可能 遭到外邪所恼，或者是魔来示现。那怎么样去分辨？修行过程当中怎么样来去分辨？从出发心的动机就要开始分辨。就是我们刚开始修行的时候，不要想求感应。这一开始修行就要想求感应的话呢，一定在因地发心就已经是崎岖不振，过程当中一定会惹火上身，会很麻烦。这个我们在修行里面呢，要有善知识在旁边，要来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 是真正走在道路上。这个孟山老和尚他说，他讲到这一段里面，他也一再一再的就是非常的慈悲的告诉我们，真的是在这方面宁可无所得，但是千万不要想求这些瑞相。修行想求瑞相呢不好不好。他说纵使是很有修行者，说像那个太虚大师有一个弟子叫做大勇法师，这个人很有名，这个人很有名，而且是非常用功而且资质非常优秀的人。他呢学秘，他曾经到日本去学东秘，日本的东秘。他学成归国以后，他又想要学藏秘，就是密教里面东秘跟藏秘。他就学回来以后，他又想要，其实他学东秘回来以后呢，已经在弘扬密宗里面已经相当有他的成就了啊。他更想西行就是到西藏去求秘法。那到西藏去求秘法，他在北京的广济寺那个时候开始准备工作的时候呢，那在密宗就是你要求法之前你要求护法神，就是你要西行求法，希望一路的顺利，求法过程当中顺利。然后他在北京的广济寺，他在那里要请护法神的时候，就他这个护法神去请到了一个千年狐狸啊，狐狸啊，就是汉朝的狐狸啊，啊，这个就是主动的要当他的这个护法神。所以他在修行这个在北京的那个地方呢，很多的事情呢都会预先告知他，因为这个护法神有神通嘛，就是让他很多事情都很顺利。但是大勇法师他最主要目的是他想要西行求法，他想要去西藏啊。所以他当他想要去西藏的时候，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千年狐狸呢不答应，不想跟着去。所以呢不但自己不想跟着去，而且阻扰这个大勇法师去，不让他去，让他呢弄得很乱，甚至呢生病了，病得很严重。那后来呢惊动很多的大德，很多的法师呢来诵经持咒呢，才把这个狐狸呢把他请走了。这个是根据孟山法师他在这个占煞经里面的讲义里面这样说，所以后来把这个千年狐狸把他请走。那大勇法师也后来西行求法，但是呢他没有到达西藏，他的求法过程呢就没有圆满。他到西康的那个地方的时候，甘孜那地方就病重就死掉了。所以他这一个求法的还是并不顺利，并不顺利。所以呢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修法的时候，其实在求护法神或求神通上面呢，也要相当要有相当的功力跟相当的福报，甚至要想到圣地去呢也要有相当的福报因缘。那所以老法师告诉我们说我们修行呢要戒慎恐惧，因地发心的时候呢就不要好奇古怪，就听到说啊，观世音菩萨一天到晚跟我放光说法的时候，其实这些我们的业障没有消，有这些现象出现，老是见佛见菩萨见光见什么的话，绝对都是麻烦的。那在这个地方已经告诉我们，一定要先三业轮相清净，见瑞相没有问题，因为那个是高根器，七日之中能够得到三业轮相清净，那根本拿到了，附带的这些都是附加的价值，那你也不会动心了。但是没有，根本没有拿到，而老是有这些来干扰的话呢，那就是有一个情况，我们很喜欢我们在因地上面就喜欢好奇喜欢呢显易惑众，或者是呢过去生呢有这方面的习气，过去生曾经有修这方面的习气。所以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虽然他的文字很少，可是我们会加重说要反省我们的修行，要脚踏实地。那在修行过程当中呢，会有这一些着魔或者是有邪见的一个情况很多那数十年如一日这样子层层恳恳的修行的， 是很有福报的人，你不会想要证实有人说他有多大的神通境界，有多殊胜的感应出现，我们都如如不动。这个是要有教理的基础啊，因为后面我讲说还是有敏应，我们虽然没有看到这一些，但是佛菩萨还是会加持。所以如果还没有三业清净，还没有断烦恼的话，有这一些境界，赶快求忏悔啊。那慧信法师呢，他就说四十几年前的时候，他讲那经的时候，我想现在已经不止四十几年前。他说他在狮头山的时候，狮头山在那里修行的时候，他说那里有很多的修行人，曾经有一个修行人，他很用功，他是住茅棚，专持大悲咒，大悲咒是很灵感的哈，都使人消灾免难的，这个是咒的威神力不可思议。那么这个修行人呢，他持大悲咒，有一天呢，他就跟这个同修道友说，他说哈，昨天哈，观世音菩萨跟我说，观音菩萨跟我说，他说哈，你从后山的那个山崖哈跳下去的时候就可以成佛啊，不要说哎呀，那舍身哈就可以成佛。观世音菩萨跟我说的，那大家呢，同修道友都赶快劝谏他，就跟他说，人生难得，这个不是好境界，一定不是真的，劝他不要。然后也知道他有这个情况，所以大家也把他看守得很紧。可是呢，几天以后，这是慧行法师说，几天以后找不到这个人了。再来的时候，我就看到已经摔到这个断崖下面了。确实呢，他就是听观世音菩萨的话呢，把他跳下去成佛了。对，这个就是不善修学，不善修学。那持大悲咒我们也大在持啊，但是要注意啊，如果持大悲咒以后观世音菩萨跟我们说这样子的话的时候呢，那是什么？那是我们自己本身很喜欢，有这个习气，好奇古怪哈，喜欢看东看西，那魔就会化作你喜欢的那个类型呢，来使我们上当。所以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偶一大师有一个四维哈，四维。是我们修行呢，比较实在的话，持戒为本，善友为依哈，观心为要，净土为归，净土为。那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都是重点在这个地方，这里面没有叫我们去求这些旁支的这些感应哈，感应会出现，都还要查真伪，更何况不要特意去求。所以这个善友很重要，所以这个。佛菩萨的慈悲就是在因上已经一再告诫我们，所以楞严经守楞严经呢，五十种因魔，其实修行人都应该要去看的，那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境界，但是佛都告诉我们要去鉴别什么样是正的，什么样是邪的。我们讲过观经，观经里面观佛哈，观西方也有告诉我们什么样子的观，然后观到后来做事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所以正跟邪在观经上面也很重要，要去区分各经，每一部经里面都有在做指示的工作，那经文讲得很清楚，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比较重要，三轮清净，也就是三业清净，这个是我们要求的目标，三业清净自然业障消除，也没有这一些善相，那个都是显示我们的这个根气，或者是显示我们的这个修行的心猛不猛力，这个是附带的哈。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减非，减非的意思就是说哪一种不是正的呢？就是没有轮相清净之前有善相有锐相，全部都不是，全部都是虚妄恍惑诈为，文字已经写得很清楚，不要说做龙不共。前面讲得很清楚了，好，下面就是我们知道什么是正什么是邪了以后呢，下面就是随缘克祸。我们上次的科判有出来，但是怕各位没有拿讲义来，所以在黑板上在讲说，再下来就是讲随，就得清净相以后呢，就能够得到什么样子的利益，就是拜三茶忏得到清净轮相的时候呢，会有什么样子的利益？有三个利益哈，得惭愧、得离恼、得境界，这三个利益。那我们先看说得惭愧，就是说，如果三业清净，得到清净轮相的时候，可以得到禅定智慧啊。我们讲得哦，就是有得到禅定智慧， 禅定智慧呢能够开发出来，这当中有显意跟明意，就是显是明显的得到禅定跟智慧，那明就是暗中，那没有锐相，但是呢也能够渐渐修行禅定跟智慧，那这个是根据它的根器上中下。我们现在看得禅慧的这个地方，这个是随缘客获啊。下面说，若人曾有出世善机摄心猛力者，我于尔时随所因度而为现身，放大慈光，令彼安稳离诸一步，或是神通种种变化，或复令彼自意宿命所经之事，所作善恶，或复随其所要，为说种种生要之法，彼人及时与所向甚得决定性，或见正或沙门道果。这是得禅慧里面的显意，就是明显的利益。这个其实文意是在回到刚才，就是最头先我们讲根器修拜忏的时候，根器最密的，业障最轻的七日之中，就是拜忏七日，或者是很短的时间，七日十四日这样子，很少的时间里面就能够得到轮相清净。所以大前提是轮相已经清净了。我说正，我们刚才讲说主要的东西它已经有了，那主要它轮相已经清净了，那这样子的人，因为他曾有出世善机，就是他过去生曾经修行过，修出世法，这个善根的基础，这是过去生所修的。有的人修七天就清净了，你说奇怪，他我的精进不输他，他修十二小时，我甚至哈减少睡眠，我修十六小时，但是他已经得到三业清净，我为什么还没有得到？啊，不能用这一世来算，要算过去世啊。那过去世他修的时间已经很长。举一个例来说，六祖大师他连一天也没修，他只问到一个金刚经哈，一无所住而生其心，人家他就开悟了，那是过去曾有出世善机，就是过去曾经修的那个累积，就是功布唐捐啊，有出世善机。那这样子的人，他在摄心猛力，就是前面我们讲七天啊，七天或者很短时间里面，他又很精进用功，然后有专心，这个摄心我们后面会讲，叫他修行呢非常的东摄啊，非常的专注，然后心很猛烈哈，不顾生命这样子的修行。那这样子的人，他能够得到三业清净，轮相清净，轮相清净又有前面讲的种种的锐相出现，就是两个都有啊，就是轮相清净，然后呢锐相也很明显。哪一些锐相呢？前面讲过，这一次在这个地方再重复一次，而且说得更详细。所以地藏菩萨说，如果是这样子的根器的人，因为他拜忏已经轮相清净，那么地藏菩萨，这个我就是地藏菩萨，那地藏菩萨呢就于尔时啊，就是他已经拜忏把三业清净，业障消除的时候呢，那地藏菩萨他呢是神通广大，他知道这个人已经清净了，所以呢他就显应，就是明显的让这样子的一个人呢，他能够知道随所应度而为现身，就是地藏菩萨会出现的，这个就不是做梦啊，不是做梦，他真正的会看到地藏菩萨。那么地藏菩萨呢会放大慈光，令彼安稳离诸一步啊，就地藏菩萨呢他会放光。那么佛菩萨都有光明，一种叫做常光，就是他本来就是他随所到处呢，他身上自然就有光明。那另外一种叫做放光，放光就是为说法啊，为众生，还有放各种的光明。我们在地藏经里面，释迦牟尼佛要说地藏经的时候，他就放光，放光，那是放光，那是有目的的，有一些教化功能。啊，地藏菩萨他在这个时候他放的光明叫做慈光，就是慈悲的光明。慈悲的光明做什么呢？就是看到地藏菩萨的这个光明呢，可以让这个行者呢安稳离诸一步。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让我们鉴别，说我们看到佛像或者是看到菩萨放光，是真的是假的，是佛还是魔，那心，我们的心呢是什么样子的状态， 如果心是安稳，见佛见菩萨，我们那个心呢还是很定，没有起伏，很安定，而且没有怀疑，也没有恐怖，那个光明不会让我们恐怖啊。这个时候我们自己知道，就是佛光呢所照的地方呢，会让众生业障消除，心很安稳，而且呢会没有疑步，这个是真正的瑞相，这个是祸。有的时候是这样，或是神通种种变化啊，就是不一定只放时光，时光有的时候这个众生呢，他需要有种种的神通变化，那么各种变化随人，所以叫做随所克祸，随个人不一样，每一个人需要的神通变化不一样。祸复令彼自意宿命所经之事，就是除了地上菩萨的放光变化神通之外，那么行者本身受到加持的时候呢，本身也会开发神通啊，就是开发一个宿命通啊，就是自意宿命所经之事，就自己知道过去生的种种经历，就是也是把业障消除以后，自然呢、啊、就身心呢、啊、会比较清明。那清明呢、啊，就是过去生所曾经在哪一道做哪一些事情呢、啊，都会知道。这到西方极乐世界都会呈现的。所做善恶，就是过去生曾经所做的善事恶事呢，都好像看电影一样啊，就是看得很清楚。但是虽然看得很清楚，也不会起心动念的。为什么？因为业障已经清洗了。就只知道说，我们过去生其实一切众生呢、啊，六道轮回每个地方都去过啊，所以是所作三恶都能够呈现，这是一个祸复随其所要未说种种生要之法，就是地藏菩萨呢，另外一个瑞相，就是在这个瑞相当中呢，因彼所要，这个根器的人他欢喜听法啊，这个是我们要培养的哈。我们不能说只希望消业障，只希望呢佛菩萨来给我们摩顶安慰善哉善哉，然后就没有了。其实应该要培养我们要法爱法之心，就是所以佛菩萨会跟我们说法的话，是因为我们有所爱好。我们今天会打开这部经，因为我对这部经有所爱好哈。也许你看到另外一部经的时候呢，你心里就会有一个抗拒，不想打开。那这个是什么？你跟他之间结的因缘，所以有瑞相出现，但是佛菩萨会跟我们说法，那个是要爱好。所以往生西方，在临终的时候，还没有到西方之前，这个临终的时候呢，其实佛都有说法的。我们去看九品里面，那说什么法呢？随其所要，都会让我们很欢喜啊。所以临终都是欢喜的，所以让我们欢喜。未说种种生要之法，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高根器的人，前面讲说他有出世善机色心猛力，所以这样子的众生呢，他的这个程度是属于上根利器的，他在七日之中呢，就能够得到三业轮相的清净，又能见到种种的瑞相，所以呢地藏菩萨未说种种生要之法。那生要之法的内容呢，我们在下卷的时候就是一时境界。我们虽然没有三业清净，但是我们也会熏习生要之法。那闻到生要之法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随其所要？就闻到生要之法的时候的那种心理反应，就来判定我们是上根、中根跟下根。我们光说一个是哈。就是卷上讲事，卷下讲理，光说一个事三轮哈的内容，或怎么样去沾查这个轮相，大家都已经听得说哈模糊不清哈，好像混淆不清。那要到达所要，可能还需要再用功啊，再熏习。对，事都没有办法所要，这个理的地方可能障碍会更深。但是我们还是有福报有善根呢，就是对这个生要之法，我们还可以把它熏习过。啊，真正根气够的话呢，地藏菩萨就会直截了当的说生要之法，就是后面的这个一时境界的内容。啊，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预告，就是下面呢到卷下的时候呢，就会说生要之法。啊，闻这样法的时候呢，彼人即时以所向胜得决定性，就是。这一个修行的这一个人已经得到菩萨的说法以后呢，然后呢就有所得，得到什么呢？我们讲得禅慧嘛，禅定智慧。 那禅定智慧的第一个基础是什么？对于我们所学的那个法门所向胜啊，是我们所用功的这一个法门这个科目能够得到决定性，这也是这一部经里面一再强调的啊，信心坚固，信心清净。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都有障碍，所以会退转啊，因为我们对法不是很深切的了解啊，因为借着忏除业障以后，菩萨的加持哦显加，然后呢说法以后，对于所向胜，譬如说我们修念佛法门，对于我们所修的念佛法门就能够得到决定性，往生之有无哈，在信哈，在信有没有信，能不能往就能够决定往生。但是我们的信是不是决定性，还是不确定之信？后面五概会说明。对，在这个上根的人，他可以得到决定性，是坚定，坚定，不再疑惑了。然后或见证，或沙门道果。那除了得决定性，那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得到信，然后再来往上增上，渐渐的证得得到沙门道果啊，就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乃至后面的菩萨的位置。这是显义，就是能够得到禅定智慧，而且是菩萨明显的示现瑞相来说法，使我们的这个功夫确实得到，现在讲这个得字哈，得到禅定智慧。那个得是什么呢？那个得到决定性，得到沙门道果啊，正果，这正果。而得到这个禅慧呢，是菩萨亲自有显示出来，让我们受到加持啊，就直接的教学就是了，意思是这样子的。那这个是最高根器的。啊，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根器的时候呢，会有泯意暗中加持。所以我们虽然没有看到菩萨，也没有看到光，也没有闻到香，但是我们下去修忏，修这个旃檎忏，九科都有照样去修，而且有得到清净轮相。所以我们一再说清净轮相大前提，大前提是清净轮相得到以后得显义，清净轮相得到以后，有的人他还是没有得到这个明显的感应，可是他有得到清净轮相哦。那这样子呢，菩萨有没有加持呢？这里面讲得泯意暗中加持，怎么会知道暗中加持呢？下面会说明。但是大前提是想有得到三业清净哈，然后下看得泯意哈，复次彼诸众生哈，若虽未能见我化身转变说法，但当学智心，使身口意得清净相也。我亦护念，令彼众生速得消灭种种障碍，天魔波旬不来破坏，乃至95种外道邪师，一切鬼神亦不来乱，所有五盖辗转轻微，堪能修习诸禅智慧。这是泯意，就是根器呢，因为随求客货嘛，就随缘哈，随缘。那这个是每一个人众生的根器不一样。那再下来，彼诸众生哈，就是现在讲说也有拜忏这样子的众生，他没有得到瑞相，没有虽未能见哈，就是没有见到我化身转变说法。那已经包括前面的种种的殊胜的境界哈，殊胜的瑞相里面都没有消息，拜忏以后呢都没有任何的瑞相出现，但当学智心，使身口意得清净相也。这个是地藏菩萨他的慈悲告诉我们说，你虽然没有见到种种的瑞相，但是还是要用功，修行修那么久都没有感觉有佛菩萨的加持，但是重点是还是要学智心，使得自己的三业身口意得清净相啊。所以这个泯意里面还是大前提，就是要拜忏，然后要得清净相。那怎么样能够得到清净相呢？三轮怎么样能够清净相呢？下面讲学智心啊，但当学智心，这个是地藏菩萨 苦口婆心叫我们要学，劝我们说我们要学自心。那学自心我们等一下后面再想，练习自成我们再说。可是告诉我们自心其实是可以学习的，我们的那个自成的心呢，从什么地方来呢？慢慢学，让它展现出来。不可能一下子一进道场我就很虔诚，我就很自心。可见的这个自心也是一个科目，可以熏习，可以学习。啊，怎么样呢？地藏菩萨告诉我们，当学，应当学，应当学什么？学自心，学着自心来拜忏，拜到自心拜忏到十三夜都能够得到清净相。那地藏菩萨他说，他也护念，他也护念，但是呢，他就没有明显的感应。他是护念使得这个拜忏的众生呢，速得消灭种种障碍，修行过程呢就不会受到干扰。他会保证说天魔波旬不来破坏啊，所以我们修行最怕的就是有天魔来障碍。不修则已哦，你真正要成就之前，天魔一定会拦在门口不让我们出去。但是如果能够用这个拜忏的方法，先把业障消除，天魔就没办法。为什么呢？地藏菩萨会护念啊，不止天魔，天魔是最厉害的哈，三界的这个把关者，天魔都没办法了，那95种外道邪师哈，一切鬼神也不来乱，所以没有魔，没有外道，没有邪师来乱。修行在前面已经讲过，最怕就是碰到这些东西，外魔不来扰乱，然后自己本身呢，所有五盖辗转轻微啊，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修行根器里面会障碍我们修定修慧的有五个盖啊，就像杯子一样把它盖起来，那杯子里面什么东西呢？就倒不出来。那这个五盖呢，特别指的就是我们修行要真正要想要去修的时候，那个修道人的障碍不能修道。不是外面的障碍哦，就是障碍不能修道。哪五种不能使我们不能修道呢？贪啊，贪欲心重的人呢，修道很难成就，就是修道的障碍。不止人际间的关系啊，这个已经我们是特别放在我们修行，贪欲重使我们不得成就禅定智慧，一直被外面的境界所勾引嘛。啊，你想要念佛的时候呢，这个百货公司打折扣，那你就不会进来修念佛了。这个贪心就会拉走那个心贪，嗔啊嗔啊嗔也是使我们呢不得修行，就是讲火烧功德林，好不容易累积了一个嗔呢，就使我们这个修行呢就完全要是从头再来，就增加很多的障碍。贪嗔这个我们大概都能够了解。然后再来就是讲睡眠，那睡眠呢？其实一般来说呢，人需要睡眠。那他这个地方睡眠为什么叫做盖？在修行的过程为什么把这个睡眠当作一种盖，盖住我们，使我们修行有障碍？这个是比较偏重于说哈，平常不爱睡觉，平常不昏沉，但是呢，经书一打开哈，瞌睡虫就来了，这个就是睡眠盖，这就是睡眠盖。平常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看电视哦，很兴奋。可是一念佛坐在那儿念佛呢，一圈哈，两圈三圈哈，还没念到四百声的时候，那个头就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这是特指这种情况，叫做睡眠盖啊。就该睡的时间你去睡，但是修行的时候呢，一修行的时候就打瞌睡了，那个就叫睡眠盖。那这样子呢，就也使我们心不清楚，也使我们障碍没有办法呢累积我们的修行功夫哈，所以是叫睡眠盖。吊诲也是我们比较麻烦的一些事情啊。那什么叫吊诲呢？其实这是两件事情啊。吊的意思哈，是指吊举，因为我们心呢没有办法定啊。我们讲一心就是心才能够专注，有一个焦距。那个吊诲呢，就是好像骑脚踏车一下子弯过来，一下子弯过去，一直不在自己的正路上。那吊的意思就是掉下去，什么掉下去呢？心掉下去，然后举呢又起起来。这心一直掉下去又提起来，掉下去又提起来，一直不在稳定的一个念头当中，念头不稳定，这叫掉。就是我念佛的时候呢，时常就是东西南北到处跑，就叫掉。这个也是比较没有办法能够专心的。 那悔的意思呢，就是说不在当下。一下一开始用功的时候就后悔，后悔昨天怎么样，上个礼拜怎么样，以前怎么样啊，一直在生活在过去当中，就是掉悔。这两个呢，都表示我们的心没有办法稳定，是修行的障碍。最后一个疑，这个疑是这一部经里面要对峙的一个最大烦恼。那前面的这些盖呢还很明显，这个疑这个盖哈，就已经变成我们变成是本有的，就是说疑智疑他疑法。所以我们从完全不相信啊，完全不相信，那就无所谓的疑不疑啊，就是完全不相信。你说有极乐世界，他完全不信，人死了就没有了，那就不叫疑，那是完全否定。疑的意思就是说半信半疑，那个叫做疑。有西方吗？有吗？那个有吗？就有问下来说，是吗？真的吗？有吗？那个心呢不是很确定，那个就叫做疑。所以要往生西方，就说有吗？好吧，如果有，那我就去。这个就是疑。这种的疑呢，就自作障碍。西方的门打开，但是我们在那个地方呢，犹豫不定，这种的疑。所以修行这五个都是使我们不能进步的原因。我们要反省我们的浓度、程度有多少，每一个人不一样。而每一个人障碍的地方也不一样，有的人比较多贪心，有的人比较多睡眠，每一个人的盖不一样，程度也不一样，但是多多少少这都使我们不能成就的这个五个大纲领哈，贪嗔睡眠掉悔跟这个疑。那如果说我们在对治自己的障碍的时候，因为修三茶忏法，然后呢得到清净人相的时候呢，地藏菩萨说，纵使没有见到他的分身现身说法，没有见到种种的瑞相，但是他也护念，他护念里面第一个没有不受魔扰，不受外道来扰，第二个我们自己会感觉，自己有感觉，哎，本来比较容易贪的那种个性习气，本来呢比较容易生气，会跟人家计较的这种的烦恼障碍，因为受持这个沾茶法门或者拜忏之后呢，这个习气呢好像很自然无形中渐渐辗转轻微，就是我们自己会感觉得到这方面的烦恼，这方面的病本来是很严重的病啊，那现在呢渐渐的好像比较少了，不敢说完全没有，但是呢一天比一天的轻松跟轻安。那这个是什么现象呢？自己要有自知之明，当然是自己因为拜忏的虔诚力，也是因为菩萨的加持力，那么他在暗中领加，那堪能修习诸禅智慧。所以前面是得到决定性见证或沙门道果，这是显义。那么名义因为根气掉下来一截了，所以变成就是说可以有这根气可以修诸禅智慧。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不会受魔外道所扰，自己本身呢五盖也渐渐轻微。在这一部经里面告诉我们，你要修禅定智慧之前，一定要先把业障消除，业障没有消除修禅定智慧最好是没有成就，有成就会有问题。那这个地方就是可以修了，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得到三轮清净，清净相出现。那清净相出现，纵使地藏菩萨他没有显应，他也保证绝对暗中护持，暗中加持护念。那这个是领加。这个地方哈，要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的是显加，有的是领加？这个德常会显家跟敏家里面都是得到清净轮相，就是都有拜忏啊，九科都有下去修正的本经哈，正的部分都有得到三轮清净相，都有。既然你我都同时哈下去拜忏，那么我们也都得到三轮清净的相。为什么有的众生他会得到菩萨的显家，有的众生是得到菩萨的敏家，都有加持？那这两个的差别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刚才讲就是根气的差别，前面的显加的是根气比较高的， 什么叫根气比较高呢？就是他纵使得到显家，见到佛菩萨，见到种种的瑞相，其心不动，他也不会呢生很大很大的欢喜跟傲慢的心，他心不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然后我们三个人因为讲这个拜占塔忏可以十个人之内嘛，哈，同时进去这个坛场修忏法。那修忏法里面呢，有的人呢七天他就得到显家的时候呢，这种人他也不会说，你看人家我七天我比你高哈，我七天我就得到清净轮相，我七天呢我就见到地藏菩萨来跟我说我要修一层境界，不会有这种傲慢心。如果会有傲慢心的时候呢，那这个地藏菩萨绝不现显家，一定只有敏家。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敏家？因为显家我们心会动，这个是的业障，我们的根气里面还是隐隐约约里面。如果看到别人说那个佛菩萨会放光，你进到那个道场里面你就一直看一直看，他说有放光，为什么我老是没看到放光？在拜呢也都不顾我自己的拜佛，一直在看光。然后昨天说那个云有瑞相，然后再来糟糕了，天天就去看那个云的是现什么相，每天就是都是在心外求法。有这样子根气的人菩萨不现，一定是命家的。那也是告诉我们说，一个是未除傲慢骄慢的心，所以用名家。另外呢，对这个法门还有跟地藏菩萨的因缘，过去生里面是比较深厚的因缘，因缘很深的，那他也会显家。那因缘比较浅的，就是对菩萨的缘念，对修行的这个用心，用心比较深的，那么得到的因缘就比较近比较厚，所以他也会显家。用心比较浅的，比较随便，比如说我们现在同在听经，大家一起在这个听经，一起在这个地方听着占察三恶业报经。有的人是什么？有的人是习惯来听经，反正坐在那个地方听完了啊，有听这个听就等一下又回家了。所以呢，也有闻法，也有心习，也有种善根，但是呢心比较懈怠，这样就是比较远因，远的因缘啊。有的人来听这个经的时候，他很用心，很行，他很珍惜，然后他很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求得这个出苦的方法啊，非常的珍惜这种闻法的因缘，非常用心听，那么他会得到比较清净的原因，清净的因，所以所得不同，所感的显家跟明家也就不一样。所以这个是在德禅会上面告诉我们有这两个很明确的不一样的地方，有同有异。同的地方就是说都是得到三轮清净相，那异的地方就是有瑞相跟没有瑞相。纵是没有瑞相，只要三轮清净，菩萨一定护念，一定护持。那这个就是同在得到清净轮相。下面会说，那如果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得到清净轮相，因为得到清净轮相也不容易啊。我们讲说不知道各位上个礼拜以后回去，不知道有没有去执那三颗轮相，表情看起来是不太有啦。不过大概不止没有执这三颗轮相，可能我们希望各位去受持这个占察善恶业报经去，大家去诵经都应该要加紧用功。所以经文要熟悉嘛熟悉才知道菩萨到底一直在告诉我们什么，他要我们得到什么，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得到什么利益。这里面讲得益嘛，得到什么利益。前面的这个就是得到三业轮相，有这些境界。那如果是三轮没有得到清净，不要说三年了，也许拜了四年五年六年了，都一直不出现清净轮相，那怎么办呢？或者说我根本就没有时间，没有机缘，或者没有那个福报来修这个占察忏。因为我们前面讲要修这个占察忏要七天，那我们现在第一个你要不逃咯你要有人七里七天来人家会用的因为他又不能说跳着那至少你要七，所以我也没有场所，那这一些的因缘福报都不具足，就是没有办法拜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或者是有办法拜忏，但是三业轮相 都没有办法得到清净相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得到利益呢？这部经能不能够加持我们呢？我们说一直要消业障，消业障能不能消业障呢？能不能满我们的愿呢？下面又开了一个哈，我们比较需要的下面的这个得离恼，得离恼啊，所以我们这个随缘客祸里面，第一个得惭愧，第三个得境界，这个都要很用心去修的。你下次要讲得境界，就是根本的戒要得到。那第一个得惭愧，就是禅定智慧；第三个得境界，那这就是三学嘛，就是拜忏可以得到戒定慧啊，这个是最好能够得到。那这三个哈，有的人说哈，我学佛哈没有那么大目标了，没有禅定也没有关系呀、啊。没开智慧，其实我也蛮聪明的，所以也不必要佛菩萨加持了。那得境界哈，我看戒律哈也很束缚，我也不太想说得到什么样子诸圣的那个戒体啊。但是我很希望学佛能够菩萨哈怎么样子呢？满我所求，让我不要这么苦苦恼恼，最好是让我能够哈有求必应啊。那可不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呢？可是我又不要拜忏了、啊。因为我没有那个福报，我没有那个时间啊，我就不赢哎、啊。下面呢、啊、这一大段是得离恼，而且还很好。他说不用拜忏、啊、不用拜忏就是说你没时间呐、啊，啊也不太想啊，因为拜忏作为主要目的要得禅定智慧嘛，我不太想得到禅定智慧嘛，不想出离法，我想这世间哦事事顺利，看可不可以呢？这个地方下面就是满众生的所求，是世间法所求啊，就是菩萨慈悲到极处了。下面讲，复次若未来是诸众生等哈、啊，下面就是讲我们的啦，某某某是讲我们的哈、啊，虽不为求禅定之慧，初要知道菩萨很了解我们嘛哈、啊，知道哈、啊，你说禅定智慧那个离我们很远呐、啊。啊，你说出要知道，好像我现在还不太想出去嘛，出三界哈，最好现在还在这个地方，有很多事情心事未了，对，不求这个，也不想求出要知道。可是呢，又有问题哦，我又不是事事顺利哦，我现在是但遭种种重恶，目前呢、哦，现在哦，现在呢碰到哈、哦、很不顺利，恶就是困厄啊，或者是凶恶啊，或者是灾难，这个就是要到这个都叫做恶的重嘛，所有的天灾人祸啊，包括这个官事啊这些的哈、啊，然后呢贫穷困苦，经济能力又非常不好，困就是什么？你看很障碍嘛。就是做什么什么都不肯，种种的困苦的时候呢，百般的这个无奈，这样子的时候忧恼逼迫啊，贫穷困苦，这已经是很不顺利了，然后呢事事又让我们呢心不得自在，这个忧是指心啊，心有烦恼，心有烦恼，然后呢每天都睡不好觉，逼迫压力很大，这样子的话菩萨有没有办法来护持我们呢？他说可以，地上菩萨说可以得离恼，这些可以离开哈，离开这些，教我们怎么办呢？恭敬礼拜供养，回所作恶，恒常发愿，于一切时一切处勤心称颂我之名号，令其至诚，亦当速脱种种衰恼，舍此命矣，生于善处。这是地藏菩萨说的。他说呢，如果是要把这个现前的问题能够解决的话，自己本身要做什么样子的用功呢？不用拜忏，他这里没有要求我们拜忏了，因为拜忏的时间跟条件比较多。他说只要做下面的工作，恭敬，一切法从恭敬心做起。我现在要把这些困难离开，也不是简单的事啊，所以心呢、啊、要心存恭敬，然后礼拜供养，这个其实很像我们第一轮像里面要沾的时候所做的内容哈、啊，礼拜供养就是随份随力，看我们有多少时间，有多少的能力礼拜供养，最重要还是围绕着要忏悔。我今天会有这些困难，是因为我们曾经自作的，所以今天自受。那自受里面我们想离开，先要忏悔哈，忏悔我所做的这些恶业使我今天不自在， 所以毁所作恶，所以这个文字呢就要一再看说我要做哪一些的部分，要把它勾起来，毁所作恶，然后恒常发愿。什么叫恒常发愿？就是我们今天种种的逼恼，种种的不顺，然后过去所做种种的恶业，今天忏悔里面不止自己忏悔，要跟众生一起带众生忏悔，发愿把众生带出来，让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不是只有我个人而已，所有众生都能够离开忧恼，所以这个叫做恒常发愿啊，与一切众生呢都能够出离众苦，然后一切时一切处，就是随所在处随时，就不一定在拜忏的时间跟拜忏的地点了。所以一切时一切处，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后做的这个重心就是勤心称颂我之名号。九颗里面就只做最后面那一颗哈，就是称念名号，勤心称颂地藏菩萨的名号。怎么样称颂呢？令其至诚啊，有没有效呢？就是根据我们的心诚不诚啊，跟前面我们刚才说。但当学具心，对，有没有菩萨的回应，是不是能够我们感受得到，在于我们自己本身自诚发愿。那么自诚里面要学自诚，所以一定要做到自诚的话呢，那后面这些效果就会另当一当啊，速脱种种衰恼，这前面的这一些困厄种种灾厄都能够很快的离开。为什么呢？因为心很至诚，所以这个至心啊，至心发愿，这个至心是一个关键点，成功失败的关键点在至诚。至诚，我们今天很多地方呢会觉得说，哎，没有办法能够感受到那个菩萨的感应，问题可能是在这个地方充电不够。那充电不够要在这里加强，里面前面讲学至心，学至心，哎，怎么样能够至诚？那我也很想至诚。后面有讲教我们怎么样至心啊，至心来修学佛法。那这个至诚至心里面，其实它有的层次，它有深浅，它有次第的。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一个专门学问，也就告诉我们说要学，我们功夫要在这个地方去增上。那怎么样至诚呢？前面讲学至诚，要怎么样至诚？开始一定不至诚。我们刚开始念的时候啊，佛号拿念珠的时候，刚开始念一两串的时候呢，也可能心还不是很专心，不是很至诚，不是很能够相应，怎么办呢？继续念下去啊，不要想说为什么老是打那么多妄想啊，我实在哈是心很掉悔，很散乱，因为我们现在那个心不熟啊，原念佛、原念菩萨不熟，那怎么样能够熟？熟才能够生巧，巧以后才有至诚。所以呢，刚开始不自诚没关系，继续念，一千声念下去，一万声念下去，只要念到一千声、一万声哦，中间一定会有一两声会是自诚的，不会全部都没自诚啊。你只要念下去，跟念落去就对啊啦。啊，念久哈，念侪了，自诚的那一部分呢，就会越来越扩大。就是我们讲上次讲热水跟冷水的比喻啊，最头先都是冷水啊，冰都是冰啊，念起来都是冰的，那中间有一两句是热的，然后一直念下去，一念它念下去的时候，热的越来越多，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像练习写字一样，刚开始一定写不好，那小孩子刚开始写字一定写不好，写不好怎么办？多写几次，写百次，写千次，写万次，那个字呢它就永远都熟了，就能够运用自在。所以啊，心定不下来，没有办法自成的时候，吸一口气哈，把气调均匀了，慢慢慢慢的念下去，一点一点把它增上，总是会有自成的那个念头，然后就渐渐多。所以告诉我们说，令其自成，其实自成是什么？是学来的，不是天生的。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先发愿自诚，多发愿，因为不自诚没关系，我发愿自诚，多学习，从不自诚到一点点自诚，然后到比较多自诚，到最后永远的都是一念就是自诚，这个就是功夫的增进。如果不念，只 只是一直说我老是不自成，我们一直念说我怎么都不自成，可是不念永远也不自成，永远都在善心啊。就像说这个杯子啊，杯子是脏的，这里没杯子啊，这是毛巾，这毛巾是脏的，我们要把它洗干净就拿去洗啊，就洗一次没干净再洗两次嘛，洗三次总会洗干净。但是我们现在是什么，一直念这个毛巾不干净，这毛巾很脏，这毛巾很垃圾，这毛巾臭臭的，就一直在念这个毛巾脏的，就不拿去洗，所以它永远也是脏的。他说我们这个自诚是要去一点一点的它的累积增加的、哦、所以头前一千声里面只有一两句，在下次的时候一千声里面有十句二十句，渐渐把这个自诚心把它念出来。所以练习自诚其实是要从学习、从发愿、从练习里面来出来的。所以勤心称颂，点点滴滴的累积啊，把这个心的那个自诚，因为自诚其实是我们的本性被覆盖住了，现在把它挖出来哈。那如果把这个心到达自诚，哪怕只有一沙一尘一毛一滴，你看只有那么一念的时候令其自诚的话，那么地藏菩萨说亦当速脱种种衰恼。所以你那个念头只要一念自诚，诚则灵啊，就能够速脱种种衰恼。现身里面我们有种种的衰，就是不顺利哈，身心的这个衰恼，舍此命就是当前的舍衰恼，然后这一生呢报尽的时候呢可以生于善处。这个地方为什么说报终的时候生于善处呢？因为这个根器的人并不想要求出要法，他不想出三界嘛，不想出三界，所以他用的力道不需要很多，他只要有自诚心的相应，那么地藏菩萨的护念可以能够得到三善道去投身，然后再慢慢慢慢的增上，就是他保证了一定不堕三恶道，就最基本的不会堕落下去。但是我们希望呢，在这个因为闻这个法呢，不是就近只有让我们生三善道，我们希望是生于善处，是生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的性西方、哦、所以希望说我们纵使没有拜忏，我们纵使没有得到这个瑞相，可是希望地藏菩萨的护持敏加，我们希望发愿自心 学习自心，然后呢能够速脱种种衰恼，然后舍此命也生于西方极乐世界、哦、我们要把它改成生于西方极乐世界，自己希望这样也希望他人这样。所以在这个地方会说、哦、标准降到最低了，前面是说要拜忏拜到清净相、啊哦、不管显家敏家，但是他都要拜到清净相，这个地方不用拜忏，更何况说得清净相，那么不要拜忏又能够离恼生于极乐世界，所以要讲怎么样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样能够确实往生，这个在令其自诚要用心，这也是关键的。所以如果能够令其自诚，就能够生于善处。那怎么样令其自诚？我们刚刚已经说头先不自诚总可以慢慢练习、啊、所以弥陀经里面说一心不乱，若一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便能往生。那么有祖师呢，他们解释的时候会说离一心不乱，是一心不乱，功夫成变，那个都要拜忏清净就会决定往生。标准往下降的时候，什么叫做一心？我们来配合这个令其自诚的时候呢，就教我们说我们的根器如果是比较低的时候，我们要这样说，这样子学自诚发愿啊，这个就不能睡觉哦，这个是决定要往生的这个关键点。那今天呢要学到这个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会这样自诚跟阿弥陀佛说的时候呢，一定往生。所以只听到这堂课也值回票价，这个也不是我说的，我要看孟参老和尚说他才可以把标准降到这么低。他说教我们怎么样往生，教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确实往生西方哈。这个一心的地方，什么叫一心啊？他说一心是指决定我可以往生，叫做一心，跟功夫没有关系了。我们会不会往生呢？决定可以，你要对自己说我决定可以往生， 但是我们前面不是有一个五盖的那个仪吗？我们大会说哈，我也很想往生啊，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去啊，我不知道能不能去啊，我业障这么重，我又这么懈怠啊，阿弥陀佛看到我他就不要我啊，这样子的时候会不会往生？有疑嘛，有疑啊，那不能确定，所以现在要把因跟果倒回来讲。现在孟山老和尚教我们这样发愿就一定往生，现在开始每天回家发回向文发愿的时候跟阿弥陀佛这样说、哎、阿弥陀佛，弟子懈怠，弟子得住海呆啦，弟子懈怠懈怠，不过弟子想要往生、哦、弟子想要往生、啊、往生西方以后弟子就不懈怠了，要用这样子讲，就刚好像不能说、哦、我不知道能不能往生呢，因为我懈怠，现在不是，现在说因为我懈怠，但是我想往生，所以呢我往生以后我这个毛病一定改过来，我一定能够把这个盖呢去除掉，弟子业障重，但是呢想要往生、啊、往生西方以后业障就不重了，所以这个是话要会说嘛，有时候我们要去观说，你要话要会说，你不要先把自己毛病先解在、就是先破解自己不能往生，先怀疑自己不能往生的那个心了，所以每天对自己观书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啊、相信佛菩萨的加持力、啊、护念力，因为我们实在是太糟糕了，那太糟糕的佛菩萨才要特别护念，要不然呢就要往生，不是往生西方而 往生三恶道去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是因为懈怠，因为业障重，因为烦恼重，因为种种的困厄，所以我今天呢发愿愿往生，弟子呢到极乐世界、啊、这些问题呢都可以迎刃而解，所以这个是孟山老和尚、啊、他教我们说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就不先想自己的问题啊，先想决定真正要往生，但是这里面已经有法在教我们了，教什么法？教我们一直在发愿，这个发愿就叫做发愿自成，自成发愿嘛，就是弟子要往生，也每天就是已经要在讲这个对自己的熏习啊，让这个心呢一直浮现出来。那为什么会有自成心呢？因为已经有那个信力，对佛菩萨的那个信力在那个地方，能够了解说佛菩萨确实在那个地方护念，虽然没有显家，也一定有敏家啊，一定有敏家。虽然哈、哦、大感应没有，但是冥冥中也会觉得很多事情，其实佛菩萨，哎，我们不能哈、哦、丧心病狂啊。那菩萨加持我们到这样，我们还不知道啊，不知道，就其实他已经很多事情在这个地方说贫穷困苦哈、哦、都能消除。可是我拜了地藏菩萨以后，没有发财啊，还越来越穷啊，那信心就是不是丧失了呢？这个还是要有信心啊。信心在什么地方？要善解，要慎解，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破财才可能消灾哦，不知道消到哪个灾呢？这个地藏菩萨已经帮我们把那个大石头刮掉了，然后我们大事已经化小，所以菩萨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按照我们说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就他有他的处理方法，我们不能设定那个方法，但是他确实在我们护持我们，然后使我们消灾。那我们的根气如果够高的话呢，就不用就是说要有种种的现象或种种的说法啊、哦、来示现。然后呢我们所求的其实是求惭愧，求戒定慧，不是求这世间所求，应该得生善处要求这个。那菩萨是对于比较小根气的人哈、哦、就是求世间法的人先满他的愿，为什么？先与欲勾牵，后入令佛智，没有缘的先让他结缘，然后先满他的愿。如果我们所求的不满所愿，其实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功夫增进。如果事事满愿，有一个情况我们功夫实在到达极点，所以已经得大自在，所以一切满愿。但是也有可能我们呢在很多事情上面有一些挫折，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已经有展现消业障的一个情况。如果事事顺利，有的时候会讲说菩萨慈悲到就是像父母对小孩子一样，有求必应，不管他求的是什么，但是呢为了要先让他入佛门，所以我们看到这众生也让他能够求，有菩萨告诉我们说哦，这个佛菩萨真的很加持，有求必应，求什么得什么。有一个菩萨他告诉我， 他说他先生啊刚强难化，他本身学佛，但是他先生哈、是不反对，但是也绝不信的，但是就有那个因缘啊，他到成衍寺来打佛衣，他先生就载他来，载他来，他进佛堂念佛，他先生做什么呢？按照电脑去疗房打电脑。所以他呢是不进佛堂的，但是他只要有入到三宝，见到这个三宝像，他就有那个种子那个因缘，然后看看环境还不错，那里的人呢也不太啰嗦，所以先结好缘，所以先以律构迁呢、就是先结一个缘，那时间因缘到了，他不要有求，他有求他就会想到菩萨啊、他要求。过了一年以后，小孩子要考大学，考大学啊，这父母就最重视小孩子要考大学了。想来想去哈，这个运气也很重要，怎么办呢？叫太太说哈，我们到成衍寺去念念佛，好，就到成衍寺来念念佛。这一念哦，念的时候，好像还蛮顺利的。所以我是说哈，这个是菩萨有加持，当然他本身的根气也不错。但是这几天呢，又告诉我们说，那个菩萨告诉我们说，他是先生哦，进步更快，从以前的到疗房去打电脑，到现在的时候呢，进步飞快。为什么进步飞快呢？因为他除了求他儿子考上大学之外，原来他也求他能够升官啊、所以呢，前阵子呢，到寺庙里面来念佛呢，说我先生来寺庙念佛做什么呢？来求官啊，求官的，说求官。那最近升官啊，升官了怎么样的？感谢佛菩萨，所以呢，请客，请大家呢欢喜，请大家。然后我就跟他说，菩萨满愿了，你做官不要贪污哈、所以这个是对于那种比较根气，我们刚才讲说惭愧还好像还不太想出三界的那种人，你要让他除了离众恼之外，要满他所求，满他所求呢，这方面他渐渐的他就能够有佛法的因缘，所以这个都是一些善巧方便。但是我们的一个重点跟目标呢，要跟各位说，自成是可以学来的，是要发愿，是要练习，不练习永远没有自成，一点点也好，多念就多一点，然后要学着会跟阿弥陀佛说发愿，能够得生善处，那这个净性是很重要。那么我们下面呢，就惭愧已经得到了，离恼也得到了，后面其实是在这一部经里面，就是修第二轮相里面有一个很开出很特别的法门，就是得净戒啊，戒律的戒。为什么要特别说明戒呢？因为戒是三会啊，三学之基呀 啊，戒学定学慧学，没有戒就没有定，也就没有慧，所以这个戒是很重要。下面我们就要讲戒，佛门里面的戒律哈、佛门的分等，身份的分等的一个分类法。是根据我们受什么戒才是什么样子的身份，也就是我们是什么身份就受什么戒。我们的分等不再分禅宗、净土宗、密宗、教下宗门，不是的。我们今天是分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那为什么分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从戒律来分的，什么样的身份守什么样子的戒律。而在这部经里面为什么要特别讲戒律？因为地藏菩萨是所有菩萨里面示现的是比丘身，是负责护持延续佛法命脉的。释迦牟尼佛现比丘身，将来的弥勒菩萨现比丘身，中间负责传承的续法的是交给地藏菩萨，因为他是现比丘身。那比丘身里面最重要就是一个戒律的护持，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讲说下面讲得净戒。你看他不是照理讲应该是得戒定慧，他不是啊，他先从得惭愧、得离恼，后面再讲得净戒，所以后面呢会整个来说就是戒律的问题。那我们下次呢？再继续这个法的内容啊，我们回向，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